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再次在站在弟兄姐妹们面前来有这样的服事。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这个讲台服事的时候是在十月份，那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主题是讲到我们这个往下扎根还有向上结果。因为上一次呢我的时间不够呢，我只是分享到这个基督的意念，只分享那一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会还是会跟弟兄姐妹们继续来看那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那个第二部分跟第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基督的意念，上一次我分享过了。那今天我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基督的升高跟基督的彰显。那上一次我分享的时候呢，那个重要的那个点呢是在根那一部分，也是以前我是记得之前五雷弟兄也分享过，那隐藏那一部分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用一堂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只讲到这个基督的意念，这个根基的部分就用了一堂。接着下来今天我又分享的这一段呢，基督的升高跟基督的彰显。那我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我还是提醒弟兄姐妹一下，因为我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些的信息，你要抓住这个圣经中有个这个重要的原则，乃是基督他工作的两个重要的原则。那第一，基督工作的原则，第一是他作为代替啊。那基督这个圣经中讲到基督代替的原则的话，这个点上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做的，我们没有份在其中啊。那么还有第二个点，乃是基督工作那个代表的原则啊，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那我下面分享的话，今天分享的话，主要是根据于基督工作那个代表的那个原则。所以呢，什么叫做代表的原则的呢？代表的原则乃是说，当基督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他把我们也包括在其中啊，这个是代表的原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记住，不然的话你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我们都以为说这只是主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他的救赎的工作的里面，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跟我们发生关系。所以你讲到这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事情，就整个宇宙中你去看嘛，看的话，那你去看的话，最标准最标准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乃是主耶稣基督。你看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都是庆祝都是纪念到主的降生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他那一个就是他的降杯，那个就是根基就往下打了那么主耶稣的一生，你看一生的表现出来的话是那么样的美丽。那么后来你看见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升上高天，坐在至上者的右边。那结果你看见说主耶稣基督当他升天的时候赐下圣灵，你看见说主耶稣的果子是结果累累在全地上所以我们讲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时候，我们第一要看的就是要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这是唯一的标准。那么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件事情里面，有主耶稣那个代表的那个原则在里面。那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神他的心意的里面，这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当中也要成全在每一个圣徒身上。那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发生关系的。那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们讲到这个生命树生命树的话，整个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最中心的那个最中心的那一个部位就是生命树，整个宇宙最中心的也就是生命树，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么这个生命树，你看在这个腓立比书的里面，他这个讲到这个我们讲到往下扎根的时候，上一次我跟弟兄们讲到那个基督的意念那个七个大根 如果赛事弟兄姐妹们不在这里的话，我再跟弟兄姐妹们简短的再复习一下啊，然后我开始今天的交通。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基督的意念的时候，有七个大根哈。第一就是他不强夺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他倒空自己啊。那么第三呢，是主耶稣基督取奴仆的形象，乃是讲到借着侍奉来成全神的旨意啊。那么第四呢，乃是讲到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讲到他的平凡非常的有人的味道啊。那么我们好到了第六的话，就讲到主耶稣基督那个全心的顺服，达到意志的降服，只有顺服才能够达到神的目的啊，只有主的顺服才能够改变整个的局面。那么第七的话，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七个，是主耶稣基督那个降卑的意念，是一步一步从至高降为至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如果只是交通到这个点的话，好像就消极了，没什么了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宇宙当中，神定了一个神圣的定律，我们要把它记住。什么是这个神圣的定律呢？神工作神圣的一个定律呢，乃是呢降为至卑，然后呢就怎么样子升为至高啊。你看这个，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人啊，地上世界上的人啊，他都是，我们都知道说，都是想尽办法往高处爬的，都是要用手去抓的。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就像雅各一样，是充满诡诈的，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往上爬，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凭着我们自己的方法，然后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但是不顾神的目的。然后呢，你看，但是神圣的定律的里面，神却不是这样。你看主耶稣他就不是这样子，他是降为自卑，然后呢，然后才升为至高。这个定律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要把它记住啊、哦、这个对于我们教会的侍奉，对于我们在神面前的能不能得着基督的丰富，能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在这个在神的家中有什么可以争的，或者是什么可以夺的，或者是什么有地位我可以守的。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身上来学习啊。那么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那个第二个点啊，基督的升高，跟第三个点基督的彰显，乃是讲到看得见的部分。那在我们许多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去学习那看得见的部分啊，就是说那些果子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果子可以看得见的了，然后呢我就照着这个果子，看得见的果子我去效法呢？我只要按照他那个样子去效法他，我们是不是这个就可以的了？你去看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你看圣诞树上挂着许多的果子，那个是 invitation， 是效法的，那个不是果子来的，那个里面没有生命。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要掌握根那部分是最重要的。好，那个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根这一部分，往下扎根是这个是上一次我分享的，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那个果的时候呢，乃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前面那一部分把它遮盖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所分享的就好像跟世界上的人差不多，就讲了一些的道德的范围，结果那条路是行不通的。好，所以感谢主，我们就看来一同来看那个基督的升高。那今天啊，刚才我们弟兄选的诗歌啊，选了一首这个啊，主耶稣基督超乎那万名之上的名，讲到主耶稣那全能的名，主耶稣名下的那一种的尊贵。这首诗歌在我的女儿 Jessica 她在她最艰难的时候啊，在她经历的里面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是我跟她一起跪在这个床头，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一起来唱的。使他能够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这首诗歌是何寿恩教师写，何寿恩姐妹写的啊。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有力量，他因为他是看见高复活升天的基督，看见复活的主。所以我们看见基督的升高，我们里面要看见有一个必须有看见，要看见基督升天的意象啊。感谢主，我想弟兄姐妹们还清楚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个门徒 在那里定睛看主耶稣，我们的主举起双手在荣耀中升天、哦、主耶稣基督升天，他怎么样子？他还是打破那空中执政掌权者那个首领的范围。我们知道说魔鬼被称为空中执政掌权者，你从地升到至高，你必须要经过他那个范围啊，因为那个范围好像这个仇敌啊就非法的占据在那个地方，所以圣经中称魔鬼称为那空中执政掌权的啊。那么就是说在神跟人的中间有一个撒旦势力的范围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突破这个范围，但是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死亡是要想把这个生命把它吞灭、啊、把主耶稣好像要把主耶稣扣留在阴间，但是感谢主，这个生命的本质它能够，它这个有一个特质在里面，那个复活大能的特质在里面，所以他主耶稣往下扎根的他一定会向上结果。所以当他向上的时候，仇敌的范围在那个区域的里面，但是也没办法阻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上升达到荣耀的宝座。那也说明一件事情，主耶稣达到天上的宝座，那他是为了我给我们，为了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而通到天上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仇敌能够拦阻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得胜，他得着荣耀，他凯旋，并且他在一切的事物之上。这我请记住代表的原则，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中，他你要记住，主耶稣基督他还没有降生成为人的时候，他本身就称为至高者。就他本身来讲的话，他何须说要升为至高呢？对不对？啊，这就是主耶稣他本身来讲的话，他原来就是神，他原来就是至高者，他原来就是在一切事物之上。但是，这里为什么有这样的描述呢？所以，请弟兄姐妹记住代表的原则。代表的原则乃是说明主耶稣基督的升高乃是为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当那个时候举起双手，他为他的为门徒祝福的时候，他升上高天那幅图画，请弟兄姐妹亲要记住，他是带着我们、啊、他是带着我们把我们一同带到主的宝座前，把我们一同带到那个荣耀当中。这实在是我们有的时候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简直是不敢想象、哦、主耶稣带着我们，我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诗人是这样描述的，说那个啊，耶和华是我的高台。那耶和华是我的高台，那说明什么呢？那肯定是他是我的高台的话，高台是肯定是托着我们这个人。上一次我记得好像主律的时候，正副弟兄分享到那个生命记第33章啊，33章第3节那里有一句话讲到这个他疼爱他的百姓，那么众圣徒啊，叫 all the holy ones 是小写，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称为那至圣者 holy one， 但是他那里讲到众圣徒是在他的手中，他疼爱他的百姓，众圣徒在他的手中，那么百姓乃是坐在他的脚前来听他的话语。这里有一个描述乃是说怎么样子，是众百姓众圣徒是在他的手中，那说明说是他这位神他托着我们，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这是我们的地位、啊、那么到了33章在后面的时候，摩西又讲了一句话，他讲到远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是在你以下啊，这也是上一次正副弟兄他要讲的这个点啊，就远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是在你以下，那也说明一件事情，是他 托着我们。所以耶和华是我的高台，你就看见说基督的升高哦，也把我们的人性也提升了。哦，当主耶稣基督他升上天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事情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哦，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我在想，有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有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我们这个人实在是很微小。我们许多时候，有的时候感觉说，有的时候在发生难处困难的时候，总是觉得说，啊，好像主离我很远，主也没有，好像我现在的难处是主都没办法解决的。那么一下子我们就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并且落在仇敌的欺骗的里面。我们要千万要记住，主耶稣基督的升高是带着我们的。我们看见说，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教会的道路，我们要行走教会的侍奉，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说主啊，你是你，那我是我，那是我信主以后呢，那从此之后呢，这个路呢，我就可以自己走呢？不，他从来不让我们自己走，他从来不让我们自己走，他从来都是带着我们一起走的。我们感觉他在的时候，他同在；我们感觉不到他同在的时候，他仍然同在。所以他同在那个事实不是根据你我的感觉，不是说，哦，你感觉，哦，今天主与我同在的，那感觉真好了，那就是主与同在的。那我们的感觉非常的不可靠。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活在一个感觉的里面，你今天升高，明天又降卑的，你今天升起来，明天又失败，好像感觉摇，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今天那样子，明天又那样子，是摇摆不定的。我想我们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过，但是我们不能活在那个感觉的里面，我们要活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要活在信心的里面，看见基督跟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凡事我们都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乃是在基督的里面就胜过仇敌，并且在仇敌之上，这是神给我们何等样的福分。那么基督的升高的第二个方面，乃是讲到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这个呢我们也还是一样，这个事情主耶稣基督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是为着我们。就他本身来讲的话，他何须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对不对？他乃是为着他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祷告奉主的名，我们今天聚会奉主的名，我们敬拜奉主的名。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事我们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说明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跟我们发生极大关系的。仇敌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们这是谁呢？有的人知道说耶稣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也知道说，哦，这个名是很宝贵，我只要奉他的名，那我就可以运用他的名，甚至可以赶鬼，甚至可以来或者说可以来侍奉。但是你要记住，这个名来说明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如果我们跟主之间没有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没有信靠他，那么我们就运用这个名，我们就说奉主的名，主不负责任的。教会称为这个圣殿啊，要那个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称为他名下的圣殿，这个神的居所称为他名下的居所。那么今天的教会称为他名下的教会，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称为他名下的圣徒。那就说明一件事情，我们这些的人是属乎他的，我们是属乎他的，也就是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他要负一切的责任。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也不用怕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他如果跟主建立起关系之后呢，不是你负责任的。当然我们做父母当然也要负责任，对不对？ 啊，就是是一个，这就是做人的这个方面上来讲，我们当然不能说做不负责任的父母，但是呢，你要看见真正负责任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负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他不光负我们子女的责任，他也负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责任，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今天主来负责我们，那我们既然是称为他名下的，那么真正拥有权是在他的手中，好，感谢主，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教会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工作也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团契也不是属于某个人的，你看见一切的事物如果是称为主的名下，你就要看见一件事实，那是在主的手中。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的思想能够做到一天，哦，这工作就是我的，这在我的范围的里面，没有这回事。既然称为主耶稣基督，既然是称为万称呼那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那就是说万有都是在他的手中。好，我是谁呢？我算什么呢？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他竟然让我来跟随他，他竟然让我能够在他的荣耀的工作中能够有份。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荣耀，我们必须看见教会那个尊贵，我们也必须看见做基督徒的尊贵。那么第三，基督的升高的第三方面，那么神立他为万有的主，乃是说明一件事情，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是主耶稣基督做主。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必须有充足的信心，我们不愿畏惧仇敌，他是万有的主，我们把敬拜归给他，我们也把荣耀归给他。那么我们乃是教会，乃是在基督的里面，也在万有之上。你看他成为万有的主，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们，还是代表的原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呢乃是为着教会而做万有之首，所以这就说明一件事情，他做万有之首乃是为着教会的，乃是说明说我们感谢主，我们乃是在他的里面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教会乃是在万，也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在万有之上。这份荣耀，我真是希望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当然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眼光比较浅显，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也看不见这个尊贵，也看不见这个荣耀，但是很快很快不久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看见，但是我们巴望我们今天就要有看见，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对于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追求，我们能够有信心，好，我们能够有信心。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忍耐等候，但是我也相信，我们不用很久，很快很快的，我们在地上的年龄都是很有限，很快很快的，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一份荣耀，他为万有的主，感谢主，基督的升高乃是带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跟他的教会发生极大极大的关系。那么好，我想下面再讲到那个基督的彰显，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3节到16节，还有腓立比书的第1节到第4节。圣经我们刚才我们弟兄也带着我们读了，那我就不再读了，我就把里面的几个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那么第一个点讲到圣服。保罗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基督的彰显第一个要点，我们应当学习顺服。我们也他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到底恐惧战惊什么呢？你知道吗？这个恐惧战惊哦，有一个点，我深深的相信， 就是说我们恐惧战惊，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学习顺服的机会，失去了神给我们学习顺服的环境。有的时候神把我们安置在一种的环境的里面，给我们机会可以学习，来学习顺服。在家中我知道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些都是等等等等。我们去看见说，许多的时候我们在顺服，比方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要顺服基督。那么在这些是实习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学不好，我们常常学不好的话，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恐惧战惊啊，一件事情我们是恐惧战惊的。我们前面交通到，在上一次交通到那个七个降杯的那个重点，太宝贵了，千万不要失去。这些不是道理，那些说要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乃是重在那个学习跟实行。做成得救的功夫，它不是给你们给一个道理给我们听一下而已，就是重点在于那个实习跟那个学习跟实行。那么不要恐惧战惊，不要失去神量给我们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美好的机会跟环境。那么第一点，要学习顺服主，在家中那么也学习，在教会中我们也学习，因为神在这个宇宙中有定下神圣的律，乃是讲到这个神是拥有绝对权柄的，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我们不能说好像活在好像没有权。你知道这个仇敌也就是不法者，不法者他也不服权柄，但是我们今天叫说要晓得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要像基督一样要学习顺服。那么第二个点的话讲到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二个点乃是讲到基督的彰显的话，你就是说在成就他的美意上，我们如果能够顺服，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立志行事达到什么样子意志的降服，实在说来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主，我们能够学习顺服，真的如果能够顺服的话，我们把赞美感谢归给他。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是很难顺服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达到意志的降服，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所带来的结果。那么第三方面，这个讲到这个服事的果效，这个保罗的服事的果效，他还有一个恐惧战惊，在这个十六节的里面，他恐惧战惊什么的呢？他恐惧战惊他自己一生的工作变成空跑，变成徒劳。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侍奉也应当恐惧战惊的，免得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落在一种情况的里面，落在徒劳跟空跑的里面。因为今天所处的世代，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是什么样子，是处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态的里面。我们承不承认这个点呢？今天你去看这个世界，包括许多的事物也是弯曲的，甚至人的人性也是扭曲的。许多你看事情，你去看我们周遭的事物，都是走样的。年纪大的人看常常是说今天的年轻人好像不像样的。是啊，今天的环境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还很不错，但是你仔细去想想，我们是处在怎样的一个世代呢？圣经的话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所处的时代的里面是一个弯曲的时代。不光如此，还是悖逆的。什么叫做悖逆的呢？那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违背神的，在家中违背父母的，在社会的里面那违背法律的。那么许多时候，那你看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里面，你去看人的人性的里面，他这个扭曲的并且是违背神的，是一种不正常非常走样的一种的情形。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仇敌 把罪的性质放在人的里面，差不多有几乎有6000年的这个人类的历史，直到如今，你看整个的地上的情形，都是对跟神之间是对立的，啊！但是感谢赞美主，看哪、有一位，啊，全宇宙中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是完美的，他是正常的，并且他是光明的，啊！他所有的情形都满了生命，这是谁？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清晨的绿光，他是那一位明光照耀表明生命之道的那一位。我想我们好几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年一个主题讲到，有一次追求的主题就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啊，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啊。那我们今天再来复习，再来交通这个点啊。保罗他服侍的果效，他不是希望说哦人数增多了啊，他也不是说啊礼拜这个礼拜台越开越大了，奉献的钱越来越多了。保罗他服侍的果效，他心中有一个深切的一个盼望，乃是什么样子说？巴望被服侍的这一帮的圣徒们，腓立比的圣徒们，能够怎么样子显出基督的美丽？巴望这些圣徒们能够像明光照耀，就是像基督，明光照耀就是基督自己，能够像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背妙的世代的里面，那么能够做这个无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并且呢怎么样子将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主之间发生关系是在生命的层面的啊，是在生命的层面的话，那就是说明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做我们的生命。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没办法表明出来，表现不出来的呢？还是要记住，我们要有基督的意念啊，我们要破碎我们的己，放下我们的己。我们真是要，我们服侍弟兄姐妹，从生命的层面上来服侍弟兄姐妹们。哈、这里讲到生命的道哈、这里这个字哈、生命的这个道，这个道哈、这个道是那个 logos 哈、这个是 logos 的话，那是表明这个 logos 的意思，表明的是说呢，神他心中那个完整的思想，也是说明神心中那个完美的那个计划，哈、那么神心中最完美的思想跟最完整的那个计划，其实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哈、神所有的旨意、所有的计划都是在他儿子的里面，他不是叫我们去看其他的事物，许多跟神儿子相关的事物是在这个宇宙之中，但是神要让我们看着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看，借着这些万物来看他的儿子、来看他的儿子的话，那我们就看见说，其实神的心意是中让他儿子来彰显整个万有、将什么叫做基督的彰显的呢？基督的彰显呢，是基督彰显在整个万有之中。那么基督彰显在整个万有之中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神心中的那个心中所要的那个就能够达到满足。荣耀归给父神。什么叫做荣耀呢？荣耀乃是说明一件事，荣耀乃是说神心中所想要的那个完全 fulfill 了，完全达到的，那么神能够达到心满意足，那个时候荣耀就出现了。不是，这我绝对不是像前面所讲的那个虚浮的荣耀，这乃是我们看见说神心中所要达到那个、我们希望我们真是巴望我们能够服侍主，能够服侍弟兄姐妹，能够达到一种果效，能够把这个生命之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所走的，像以前之前武雷弟兄也分享过生命的道路，是我们有的时候许多弟兄，我们也听过许多的信息， 听过许多的讲论，讲到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生命的路，我们讲多了，常常这句话就变成一个名词了，我们好像知道说生命的道，生命的路，这个名词我们都记得很清楚，但是这个生命之道到底怎么能够表明出来的呢？那圣经中绝对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圣经中一定是有给我们一个规范，是一定是有给我们一个脚踪可以寻找，是一定又是有给我们一个范围跟一个原则，那我们可以去学习。那我们去看我们第四个点，我就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生命，表明生命之道的那条路，也是说表明生命之道的那一些的规范和一些的原则。这个表明生命之道的那条路啊，其实呢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四节，我们刚刚读过的。因为生命之道所表明的内容，你去仔细去读，是在那个地方，第一节到第四节，具体的表现，那些的原则，那条路在哪里？那里讲到两个相同，两个一样。那里讲到，第一是讲到在基督里，生命之道一个原则，你必须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在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讲到四个方面，四个方面，第一节就讲到四个方面，第一讲到在基督里的那个劝勉。我想我们在神的家中，这个劝勉是很重要的。这个劝勉呢，如果是说在基督里，那就说明它是有深度的，不是我们只是好像轻描淡写一样啊，劝一劝啊，或者怎样子啊，它的意义比这个更深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去劝人家，有的时候也很困难，我不晓得怎么去劝人。有的人家发生难处了，比方说发生困难了，遇到一种的情形，是能没办法解决的，我们都没办法解决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去跟人家说好吧，我们就用就说哈，你就看开一点嘛，但是有的时候他说我不信主的人也会说要我看开一点啊。那今天我信了主的，你也叫我看开一点，那有什么用呢？但是呢，你要看，我们要晓得一个事实，这个劝勉呢是有深度的，那是在以基督作为我们的劝勉。那以基督为我们的劝勉的话，有的时候你看见说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看有的特会来了有的特会来的时候有一些的信息，比方说主真是借着我们的弟兄来劝勉我们，来跟我们说话，那我们的情形，整个教会的情形就改变了，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呢？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服事的弟兄乃是把基督给我们，他不是把一些道理知识告诉我们，他所给我们乃是基督他自己。所以当那样的情形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表现，因为基督是可以交通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够表现基督的美丽。那感谢主，这个第一个方面是在讲到劝勉，第二个是讲到在爱里面的安慰。有的时候有些病弟兄姐妹发生病痛的或者怎样子，我们也想去安慰人，但是我有的时候也落在一种软弱的里面呢。我想我安慰一个人，我首先我要想用什么话去安慰他，那我想我怕我讲的话会不会合不合适，恰不恰当，当然这个也很重要，但是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用什么话，什么恰当的话。但是圣经中不是这样子描述，圣经就告诉我们爱心，与爱心里面的安慰。 有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家人，他们落在难处的里面，落在痛苦的里面，有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你对他讲什么话，他只要你带着爱站在他的旁边，守在他的身旁，无声胜有声，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需要你讲什么特别的话，但是他里面就能够得到安慰。有的时候你看，在病床中的基督徒，在生病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只要去看他，并不用去说什么样的话，当地圣徒们围绕在他身边的时候，坐在软弱中，在痛苦中的神的儿女们，他只要看到身边的基督徒们带着基督的爱来的时候呢，他里面能够得到安慰，这是一定的。因为这个是在生命的层面上，在那里你就看见那个生命就能够发表出来。所以不是重在你要讲什么话，我们一定要带着基督，带着爱，你站在他旁边，你跟他同行，表同情，那么他里面就能够得到安慰的。那么第三个讲到灵里面的交通，灵里面的交通，我们的交通是在灵的层面上，我们在灵的层面上有交通，我们有不同的，我们许多，你下面讲到，我们讲到啊，在灵里面的交通，然后还有讲到这个有要有慈悲怜悯，那是在生活中要关心我们的圣徒，关心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要达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有的时候夫妻两个都没办法有同一样的意念的，也世界上能讲这个 夫妻的时候也有同床异梦的啊。但是呢，圣经中却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么样这么多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习惯，不一样的传统，但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能够达到那个意念上的相同，心思意念上的相同，爱心里面的相同，这个就是世界上来讲的话，就这个情形是根本没办法达到的。但是感谢主，能够达到相同，达到相同的话，前面有一个秘诀，我们必须在交通的原则的里面，在交通的原则的里面，然后呢，就能够显出基督生活、基督身体生活的所显出的那个美丽，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那我们今天好像还看不到这种的情形，但是我们有这个样的盼望，往这个方面去追求。保罗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到第三节跟第四节这里乃是一个提醒，乃是一个警戒这里的警戒，最后这里的警戒呢，告诉我们有一种的有一些的情形是违反生命之道的表明的那些的情况有一些的情况是违反基督身体建立的那些的原因那么在教会中，那违反生命之道的表明，违反基督身体的建造，你看是说这里第一个他讲到凡事不可结党教会是一个整体千万我们基督弟兄姐妹千万要记住，不可以在教会的里面，也就是说不可以在这个大圈圈的里面开始以里面有一个小圈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听得懂这句话吗就是说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兴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习惯，那因为我们兴趣相同，我们的爱好相同，或者我们的习惯相同，然后呢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小圈圈，我们只是说我特别跟一些的肢体会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就走得特别特别的近，那走得近当然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顾念到整个的教会，我们要看见教会是一个整体那么 那么你知道吗，这个仇敌的工作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有一些的圣徒们，那么就小圈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交通，那当然是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讲到讲是非论断弟兄姐妹，然后讲了讲东讲西，那么你看见说一种不好的一种仇敌的那个工作隐藏在其中，那个对于基督的身体的建造跟生命之道的表明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障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这个违反生命的原则的话，就好像癌细胞，你知道吗？癌细胞它一组织一组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是一个破坏。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里面要看见这个身体是一个整体的。那么第二又讲到这个虚浮的荣耀，这个也是会带来这个身体建造一个极大的伤害，也不能表明生命得到。什么叫做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的呢？你要看见今天，你看哈，有的时候在教会中，有的人有名声，哈，有的人有头衔，有的人有成就。特别你看，今天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比方说你请了一个讲员，原谅我这样讲，教会许多的时候就开始介绍他的头衔是怎样子。他博士，他或者是哪个科学家，他哪些成就，这些背景很多的东西作为一个 support， 作为他的背景，然后呢就很多人就能够去听他的道。前面要介绍一大批一大列的那些东西是列在那里。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这背后这些东西跟基督发生什么关系啊？但是为什么今天整个的基督教的里面大部分的经济是这样子？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叫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生命之道的东西。教会中只有基督被高举被称赞，这些人的成就、人的头衔、人的名声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地位。因为这里面要记住，这里面包含着虚浮的荣耀。它就什么样子，在今生可能给你一点点的一点点的感觉上成就好感，但是他就着基督来讲的话，就着远视来讲的话，他绝对是站立不住的。有什么荣耀能够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比呢？有谁的名声能够高过基督的名声呢？有谁的能够得到称赞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神的称赞呢？那么还有第三个点，我们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心里就能够有安息。一个人心中如果一直都是受不了称赞别人，你要记住那个旧约里面那个谁啊，扫罗就是这样子的。扫罗受不了什么？扫罗受不了人家称赞说大卫杀死万万，自己只有多少？自己只有千千了。所以你看扫罗呢，他就怎么样子，他里面就没有安息，那个嫉妒成为一个嫉妒成为败坏他后来整个的生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教会中，在基督的表明基督生命之道彰显基督的情形的里面，我们要看见一个事实，一些事情，我们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我们就能够享受主的安息。如果主给我们弟兄们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弟兄们蒙主的祝福，我们为他感谢赞美主。那还有第四，要顾念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顾念别人的事啊，乃是生命成熟的表现。如果生命幼稚像小孩子呢，他从来都是活在怎么样子，都是顾念他自己，都是小孩子，我知道我们都是最自私的，因为他生命是在幼稚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到顾念到别人，顾念到弟兄姐妹们，你就看见说在这样的弟兄姐妹身上，就看见说那个生命的成熟就能够表现出来了，生命之道在他身上就能够发表出来，明光就能够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你看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在那个成熟美丽的生命，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顾念到他自己，他从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他都是顾念到别人。你去继续读 都是顾念到别人，没有顾念到他自己。你看见说主耶稣的美丽在十字架上完全发表出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最后一段，最后我们读一段的圣经作为我今天这个信息的结束。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请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感谢主，我们低头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年在快到这个年尾的时候，主啊，我们再回顾，主啊，今年的主题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最标准的一个原则，最标准的一个榜样，立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一段的信息，主啊，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基督的降卑。主啊，因为有学习基督的降卑，让我们也看见基督的升高，也能够看出基督美丽的彰显。但愿这样的情形真是能够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实在心中渴望能够看见基督的荣美，基督的美丽在我们当中能够出现。但是主啊，我们今天感觉我们还是远远不够。主啊，但是我们心中有真是有这样的渴望，求主你来成全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主啊，愿你的荣耀，愿你的荣耀能够显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名能够远远被高举。你的名实在是何等可爱的名。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阿门。